欸，我们之前一直叫听众留言，
对，
我现在发现我们有一个9月16号留言，然后我们完全没有回应他。我好像有回应，只是我原本要打，因为你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你可以打你的名字，你可以随便讲你是什么名字这样。那我原本要回他，后面打，节目主持人 Shane 这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按送出的时候变匿名。好，所以其实我们算是有回应到他。
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回应，
对。
那他已经觉得哇，好棒，有其他小粉丝跟我一起共感的回复。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收到通知，我不知道。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回应他。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直接开始进留言的部分，是不是？
对啊，这样以后大家有留言，就会很期待，很期待来听下一集，这样，
好的，
对
好
不对？
的。那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9月16号在 Apple Podcast 的这位什么的留言。
他的留言写：“每个人都好容易生气。”他应该是回复那个愤怒的时间，那集是你做的，对。然后他标题是“每个人都好容易生气”，然后他的内容就是：“现在社会就是个易怒时代，也有一群突然爆炸的人，好可怕啊啊啊
这到底是不是我留的？
！”这样，是你留的吗？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有时候会有几个不同的人格出现，但是我觉得这个打字的方式很像我。
可是你怎么可能会忘记？
可我就是会忘记啊，
哦，
但有可能不是我。好，算了，
那我
总
们来回
之，
复
这位
你。
听众，对，我不管这是不是我，这也许是一个跟我打字习惯非常像的听众。谢谢你的留言，我也
谢
觉得
谢。
这个年代真的是大家都很容易生气，而且大家都会爆炸，像是我每天都在爆炸，辛苦了，辛苦了，Alex。
你不要乱帮他取名好不好？
不是啊，我是很辛苦我自己。对，
好，OK。
那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他也可以保护好自己，如果真的遇到谁爆炸的话，快跑这样子。
就是要保留愤怒的时间。
对对对，好，
好，下一则留言是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
还有啊，
我们就累积一下。你看，我们9月16号到10月1号就是两个留言，
好多哦，
好多哦，最好是。
跟以前比真的多，
哦，对哦，对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哎，每些变化都在你每天持续努力之下，有一天就会成功了，
没
懂
错，就
吗？
像减肥或者是种小植物一样。
对，就是要一直给它施肥，施肥，有一天它就开花，但也不知道是哪一天。
没错，好，我们来看10月1号开的花是，
他的主题写陷入灵魂黑夜的听众，他给我们5颗星呢。
哇，谢谢你。
对啊，因为我们 Apple Podcast 有一些人给我们很低的评价，我们现在只有11个人给我们评价，然后我们竟然就已经只有4.3分。
那些
对，
炫的前女友不要再来打分了。
我觉得有可能嘞、欸。
就跟
怎
你
么会
讲，
这
不
样？
要树敌太多了没有
哇！
啦。然后呢？这位在黑夜之中的听众
陷入灵魂黑夜的听众，他说：“其实
是。
常在想，不要把人性及自我创伤看得那么清楚，解析得如此透彻，会不会更幸福一点
会。这是我每一 次在
好。”
跟炫录音的时候，我心中都在想的想法，
真假？
就是所谓你不要开天眼，不要看到鬼，可能人生就不会这么痛苦。但是如果有时候你不开天眼，你不看到鬼，你怎么会确定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会是最好的呢？完的，我们进入一个玄学的频道了，来
我只想知
，#hashtag
道
拉
他
上
在
去。
回复哪一集而已。10月1号，我赶快看一下是哪一集。
尊重与礼貌嘞。
就是一定是跟某一集有关系，我们要从那一集来告诉他说：“哎，我觉得你讲的，我也觉得哦，什么什么之类。
如果是在10月1号的话，事实上最近的应该是，如果台湾是一个人，他大概以为自己很鲁，但其实超有钱。
”这集跟人性什么关系？我觉得他听的是别集，我觉得是别集。
好，这边呼吁一下我们各位听众哈，就是可以就是在留言的时候
我
跟我
看
们
不
讲
出
说他想
来。
要回应哪一集这样子，例如说我想回应阿富汗的妇女啊之类的。
那集还在吗？那集好像没有了。
透彻哦，也有或许是咨商师下班啦，针对于压力的排解啊。
我觉得有可能是咨商师下班了。
对，我觉得 microaggression 也有可能啊，就是如果你不懂 microaggression， 也许你就不会这么的难过了。
欸，我知道了，有一些人他按的，他点进来就是一个，如果你点我们单集叙述的留言连接进来的话，他不会写你回复哪一集
啊。
对，可是如果你直接比如说 I don't know， 很少留言呢，反正你直接留言在那一集下面留言的话，不要点连接留言的话，我们就知道你在回哪一集，不然我们那个标题都那么长那么回。
好，关于这个技术的部分我们会想办法再克服，请大家再等我们一下，不然还是 帮我们 tag 一下你再回复那一集。
欸，我跟你说 在 Spotify 我们都 每一集都有一个 Q&A， 就是 我的问题都一样，因为 我不可能每一集都问不一样的问题，就是你同意我们在这集分享的观点吗？如果你是 用 Spotify 听，你可以直接留，这样我应该就知道你在回哪一集。
好，好，希望改天那边的笼子也可以 收集到一些小猫头鹰。
什么笼子？
就是我们在偷偷抓一些 小动物。
OK OK，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在 Apple Podcast 的两则留言，真是太多了，好棒
好棒哦，我们花好多时间回复哦。
没错，指数型成长，太棒了。
欸，现在要赶快留言耶，你看我们会花那么多心思在推敲你到底在留哪一集，以后如果很多的时候就没办法，就只能说哦，谢谢谢谢打赏啾咪，这样就没了。
对，我们会记得就是那个活在愤怒时代的听众，以及在
陷入灵魂深夜
陷入灵魂深夜的这位听众，如果你以后未来留言的时候还是以这样的昵称出现的话，我们会点你哦。
我可以当好朋友。
谢谢你哦，耶。 OK， 好，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不是最近在交友软体上面遇到那个听众吗？
我甚至我就是很害怕这件事情。然后你到时候又跟听众
谈恋爱哦？
对，跟他谈恋爱，然后分手，到时候我们信息又变少。哦，天哪！我在此先呼吁，如果你现在有听到这一集，我拜托你，如果以后刚刚跟炫交往分手，不要给我们差的信息，我求求你。
他想 Alex， 对啊，
不然你跟我交往，我不会甩人的，通常，
通常，好笑。你不会甩人吗？我不相信。
不太会，冷处理而已。
哦，
更糟糕的人。没有的。好，然后对对对，那关于这位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目前还是听众。
他是听众，因为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我之后可以做一集我对交友软体的观察跟分析。我们之前就有做过一集，是数学家教你怎么在交友软体上得到最多 match。
没错，没错，
对啊，大家真的要持续听，里面有好多干货，而且我们都不会记得我们下什么标，所以要持续听，就像我现在讲会忘记是哪一集。
对，你可以做这一集，就是使用这些交友软体的 UI UX 啊， UX 啦， User Experiment， 然后我就可以去把它贩卖给各大交友软体。
什么东西？
就是贩卖这些使用者心得回馈给他们。这是一个资深 gay 他来做这个心得分析。
资深 gay，
深 gay。
因为我跟你说，反正我是用 Bumble BFF， 就是你可以只交朋友，它可以就是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交朋友。
然后是通过，BFF 听起来很棒啊。
对啊，我是 BFF 认识的这个听众，好不好？
OK OK， 那看来我就安心了，应该清清楚还是保得住。
而且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他很帅，所以我就觉得他不会喜欢我。
没有，你没有跟我讲他很帅。Oh，
我跟你讲，
你没
有敷衍我。我真的跟你讲，你一定是回什么哈哈之类，就没有仔细看。
上班很忙
啊。对啊，我失业很闲。
好
哇，好，今天废话好多。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这位听众朋友多聊啦。
对啊，
可以，
一定会的，好棒。
OK，
我们可以进入正题了。
关于那个 Instagram 上面也有一些留言，然后也很感谢大家在下面热烈的讨论。啊，不过那边太多了，我们先抽比较少的 Apple Podcast。
我觉得其实大家到 Instagram 的话比较有机会我会回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你在，当然就是 Apple Podcast 一定要给我们五星，我们最近研究的演算法就是发现说，如果有拿五星的节目它就比较容易上去，这样所以你真的很喜欢一定要给我们五星，这样才会多人听到。而且我们现在莫名其妙就是只有12个评论，然后就来拿 4.3 分，一定是 什么人跟什么人结怨了这样。对
OK I got it
对啊好可怜哦好但反正我觉得 IG 是我比较会及时看到然后可以知道你在留哪一集、oh. 然后及时回可是我现在觉得其实真的会听的听众好像不见得那么常用 IG
哦、oh, 确实是啊确实是
对啊或是他已经烦了就不会再用 IG 来看我们他可能会用 IG 然后也会听但是不会同时用因为我有点觉得、oh. 对我有点觉得我们 Instagram 的粉丝跟真的听众好像不太一样应该是我一点行销上的失误这样对没关系
没事好、嗯、但还是谢谢大家就是还是踊跃的发表啦不管是路过的人还是怎么样
哦对啊
没错
对啊
好啦那我们终于今天要进我们的正题啦今天除了有回复我们的听众之外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正题那正题当然也是跟炫最近的个人感有关啦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进一下片头曲我不知道我老的时候世界会不会爆炸
但我知道再不说出来我就要爆炸啦
我是 Alex
我是 Shan
嗨、
欸、我发现我所有的烦恼都是所有听众的烦恼啊是吧
对啊身为你的听众我现在也要经历我的 career gap 了我的烦恼要来了
、欸、我真的发现我身边的人逐渐开始 career gap、欸
没办法我们就是 Gen Z 啊 Gen Z 就是一个新时代Gen Z 的第一批不就1997的我们吗顶多有部分的1996那身为 Gen Z 的第一批我们开始 career gap 那身边好友当然会 career gap 啦我预计我们这一批人全部都会 career gap、oh,
好像是诶说实在我觉得我们没有我跟你应该没有很像 Gen Z 我们讲话比较像 Millennial 就是我们的忧虑还是比较多 对啊
没错没错
嗯，因为我最近就是认识很多从外国来的小朋友
真 Gen Z
对真的很 Gen Z 就是你就会想说你不担心这个不担心那个嘛这样可是他们反而会觉得就是你不在乎你想要体验这个体验那个嘛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想法差很多而且他们、
啊、
我觉得真的 Gen Z 小孩就开始更自我
我觉得很有自主性耶
没错、嗯、非常棒
好那这个之后、欸、其实我之后有点想做一集就是收录我所有收集到的国外的小朋友们然后做一集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来台湾这样
那分手的还会来吗
当然不会啊所以有一些损失但是我会再新增用
棒
波 BFM
我们失去两个世界强国的朋友
欸、但我还是有强国的朋友啊
对 OK 强了我的国
哦对、wow. 但是欧洲最强国那个朋友好像
对啊、嗯、然后那个北美洲最强国的朋友也啊、哦、
但我有交到新的北美最强
国北美洲
最
强国、嗯、OK OK
欧洲最强国那么多人他们就是莫名其妙一批来台湾就是一定也可以再遇到
是是是其实真的还蛮多的不然我可以帮你找一个真真正正的那是我高中好友
哦好我们都来都找来嗯
Okay.
我最近是比较积极认识西班牙母语的人因为我在学西班牙语
确实是
对好我要岔题了好恐怖、哦、好
嗯，
今天就是对可是其实也跟今天主题有关对不对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讲怎么去国外工作
嗯
我最近就是非常的积极在找出国的机会然后呢今天这一集就是要做给没有去国外念过书就没有海外文凭没有喝过洋墨水的人然后呢、
嗯、
也只会讲英文跟中文然后可能会讲台语或是其他的嗯，台湾的方言这样
嗯，
对然后在台湾有3到5年工作经验的人 like me
OK 这不就是选
对然后不是工程师因为工程师就是就把 LinkedIn 打开就有人来找你不一样
确实是
所以呢就是也限缩在可能是业务行销或营运这些比较跨领域然后不是所谓那种很专一的工作、
嗯、
比较有机会跨产业跨国家这样
嗯嗯
对
嗯
然后除此之外在新创本土公司或外商可能都有待过的人嗯、
okay 啊、
然后呢 今天介绍的有五个方法，就是让你没有国外文凭但是可以到海外工作。
嗯，
对。
哇，是 remote 吗？还是真的直接去海外？
哦，不是 remote 哦，就是 remote 是上次有一集是讲怎么找 fully remote 的工作。
对
对，不一样。这集是怎么到海外工作。
嗯，我真的要去咯。嗯，
对，就是真的人在海外的，就是你也可以 remote 然后你直接去海外，但是这一集是比较跟签证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虽然可以拿到 remote 的工作，但有可能是那个外国公司本来就要找在亚太区的人这样，所以他们也不会给你签证，你要去国外你还是只能拿你的旅行 visa。 这个今天就没有列入讨论，因为那个是上一集讨论的范围。
OK。 嗯，
对，今天真的就是去法国就讲 bonjour 的那种的那种海外工作。对，
OK， 好。
但是不会讲法文，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只会讲英文中文然后台语这样。
嗯嗯
嗯，那可是如果我觉得如果你是香港人你还会讲广东话的话也可以考虑这一集
哦。Oh.
嗯，或是你是马来西亚人你会英文中文台语，那边是讲什么叫
马来文
闽南语吗？不是台语对不对？
对，闽南语。
嗯，反正就是我们这附近的些国家。
对啦，反正就是你会中文英文加随便啦。
对，然后你很想要去讲英文的其他国家工作。
好，没问题。
嗯，那我这五个方法我是依照可行性还有成功几率做排序。
嗯，
然后就是第一个是最高的，然后后面是最低的，可是当然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完啦，因为依据每个人个人职业规划的不同，你可能还是会选择不一样的方法。就像我虽然我研究这五个方法，但我可能只会用第二第三之类的，我可能不会从第一个开始用到最后一个这样。
嗯哼哼，
对对对。好，那废话不多说，第一个方法是什么？第一个方法其实是成功几率最高嘛，就是外派。
嗯，
对，那外派就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现在那个公司它本来就有海外分公司，或者它本来就是外商，它来台湾开分公司。嗯，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比较有机会跟主管讨论你去海外分公司工作的机会。
对对对，没错。
嗯，那很多其实大外商都可以直接就是找公司的内部的 career page， 然后你是公司的员工，你可以直接在里面继续投去其他 branch 的，的工作职缺这样。对，那这个其实当然成功率是最高，因为公司本来就已经知道你的表现是什么，然后你会做跟可以学哪一些东西。
嗯哼，
对，只是你还是个人上要去想一下说，诶，你现在在台湾这边做的市场跟接下来有什么延伸性，比如说诶，我要去香港，那好像就有点延伸性。那如果跳到欧洲的话，那可能要想一下说，诶，你身为你在台湾工作的这些经验带到欧洲里面会有哪一些帮团队加分的部分，要想一下。
嗯，
对，那当然就是 networking 或什么一样也都不可少。
嗯嗯嗯，
好，那外派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像我一样你就是辞职了。对，因为其实我之前待的公司它是美商嘛，所以它有很多海外分公司。
嗯，
然后我其实如果就是老实的待下去的话也可以到国外工作啦，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重点还是你个人职涯的规划。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不希望为了出国而出国。
嗯，
对，虽然我们之前访谈马博士就是第二季很久以前，他说就是我们问他说要不要出国，他就说整体而言就是一定要出国，但他也说不是为了出国而出国。嗯，他说出国就是让你看到更大的格局。那看更大的格局要干嘛？我觉得超感动。他说看更大的格局就会让你知道说你在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里面你不需要一直努力的钻研钻牛角尖，然后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到完美。
对，
当你看更大的格局的时候，你就觉得有时候失败没关系，因为世界上还有好多你现在学到新的东西你可以去尝试。嗯，对，
大智慧啊。
大家一定要去听，真的那一集真的超棒。
嗯，讲着很棒。
对，讲着很棒。好，那我们回来讲外派。那另外一种外派就是这些公司他们要直接把员工派到海外，但可能内部的员工没有人有类似的才能或是有类似的意愿想要去被外派到别的国家。
对对对，
那他们就会直接变成一个职缺。 那104其实就很容易找了，你点开104人力银行，然后你的地区筛选，那因为我们现在只会讲英文跟中文嘛，所以你就把每家地区打勾，欧洲打勾跟大洋洲打勾，但是其实欧洲打勾也是、也是容易遇到他们要找会西文的，
对对对，
或者
是
找会德文的，蛮常找到的。那当然更不用打勾中南美洲啦，因为不会西文几乎是找不太到。
嗯，确实是。
对，
嗯。
可是反过来说，我觉得其实在工作这3到5年的期间，我会觉得如果有一件事我做到，我会对我现在职业更有加分，就是学第三个外语。
第三个外语、第二个外语吧，第二外语吧。
我觉得普通话也是外语啦。
哦、oh,
母语是台语啦。
OK,
对吧？
Got it.
对啊，第三了。
好，
大家台湾人不要忘记，就是应该说你家里是汉人，
母语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母语是台语哦。你、
okay.
就是你长大都在成长都在学第二外语，然后英文第三外语。
好，
哎，不，英文第二外语啦，西文是你在学一个西文或德文是第三外语。
好，
对啊，不要小看自己哦，欧洲人也是一样而已啊，对吧？
确实是，
是吧？
对，
我之前遇到一个挪威朋友，他超好笑的，他就教我一些挪威语这样，然后他就说你学会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跟这500万人口的国家的人沟通，但是这500万人口的国家的人大部分都会讲英文，所以真的是一个很有用的语言呢。
所以你甚至可能就跟他讲个就是 Hello 你好，然后就可以切英文，因为大家也都会。
对对。
OK OK， 就像是我们去俄罗斯一样，就直接讲说什么什么什么 Dasvidaniya 啊，然后就不会。
对啊，你想想看，挪威500万人，台湾有2400万人呢，而且闽南语也不是只有台湾会讲啊，
对，
对吧？
没错，
新加坡、马来西亚会讲啊，
只是腔调可能有点不一样。
对啊，对啊，所以台语其实很
不
错，
想
不
到吧？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个很多人会的语言了。闽南语统一天下 ，OK，
对嘛？所以现在还有那个粤语啊，因为香港也有很多移民到不同国家的地方的人，
对对对，
所以会粤语，我觉得也蛮好的，
越来越多。
好，我们回来讲外派，那就是你勾了
第三外语，
欧洲跟大洋洲啦，对啦，那你是一个第三外语的人，这样有、如果你有第三外语，你就可以再勾中南美洲嘛，对啊，
确实是，
所以我觉得学西文真的很好。
而且人口真的很
多
啊，
国家真的真的，我现在 Bumble BFF 交到的就是那些会讲西文的人，其实西文可能都是他们第二第三外语这样，可是你就会发现不管他从哪个国家来，几乎每个人都会讲西文。
哦，好猛。
对，
原来这么广泛。好，
对啊，英国啊美国啊他们都会讲西文，
推荐大家可以去学来试试看，蛮有趣的。
好，那台湾的哪一些公司会把你派出去，这很重要。就是电子设备公司或是 IC 公司。对，那在海外会有分公司，所以其实也都是经济蛮好的国家会让台湾有机会在那边设分海外分公司。对，那因为这些海外分公司就不是在生产或研发了嘛，因为总部在台湾，所以对于行销业务或营运来说都是需要的人才。对，
是。
那可是有时候有一些缺点啊，就是有一些职务他会要求有工作签证或当地国籍的人应征，我就看过好几次，就是找、美国某某州的业务，然后下面写说以有绿卡或国籍者为主，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谁会在美国点开104，然后发现然后他还有美国国籍，然后居然在104上面找他的工作。
没有啊，应该是指那些双重国籍者吧。
可是如果你想，如果你有双重国籍，你会在美国然后用104找台湾的公司吗？
然后可能有双重国籍，但我在台湾，然后我中英文也不是很好。
哦，
确实有可能吧。
OK， 好讨厌，我居然要跟这种人竞争。
对，很讨厌。
了不
起哦。生对地方。OK，
那我现在呼吁所有在听的人，如果你有美国国籍，赶快来跟我结婚。
哦，也是可以哦。
对，好，为什么要跟我结婚？那些听起来没什么诱因。
啊，也确实是，
对，
没有也要看他在哪一州结婚啊。美国也不是每一州都是支持同性婚姻的，
好像是哎、欸，
对啊，完了你限制太多了。
如果你的州不能同性婚姻，
就不要来找我，
不要来找我，对，
来挑好，
好 OK， 那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前面还要讲，就是如果你会德文或西文，就大加分。我真的很建议你可以直接用104点开去找。因为会德文或西文的话，他们就更难要求你还要有当地身份了。
哦，就很难，就很少了。
对啊，因为在台湾会讲英文的人肯定比会德文西文的人多了。
对，
嗯，那除了电子设备跟制造业之外，很神奇的是还会有很多饮料店的工作
啊。毕竟我们要去开海外分公司啊，台湾饮料可是很有名的、
哦、我们可是 Boba 王国耶、欸、
对，不是 Boba 王国
到处卖 Boba我真的有投哎、欸，但我连面试都没有拿到。我觉得我可以去美国，我可以去纽约摇 Coco 的饮料，为什么不行？我也觉得很酷。
哈，你没有，你没有，他们居然没有慧眼识英雄。我觉得你可以去打下一个什么奇怪的巴博市场、欸、
可是他是真的真店员啊，就是在点餐的那种。
哦、
对，
他可能觉得你太贵了。
我好像对我好像有写我的私信，
嗯，太贵了。
哦，其实我有应征过餐饮业几次，就是大学的时候就觉得、嗯、哇，这间咖啡店好好喝哦，我想要去，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喝的那种想法，嗯、然后就去应征，
不一样。
然后通常都不会上哎、欸，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就会觉得哦，你是就是你是台大，然后你好像只是想来喝饮料这样，嗯、对啊。
或者是我也不会想要 hire 一个可能很快就会离开的员工啊。
对，嗯，所以看起来就只是来体验人生的这样。
对对对，
好吧。那还有什么台除了电子设备制造业跟饮料店之外还有什么呢？饮料店我真的没办法了，我本来很想去，真的。
嗯，真的，
你不觉得在纽约摇波吧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吗？
而且刚好有很多台湾人特地去找到这家饮料店，然后说哦，跟台湾的味道一样，这样子。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中文。
对，我觉得一定很开心。
对啊。好，那还有什么呢？如果我没办法去 Coco 都不录取我之外的之外，对，还有翻译公司，然后还有教育机构，就是。在海外教华人讲英文的台湾公司，
其实有
蛮厉害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嗯，
对，所以我原本以为会是海外公司来找我们去教中文，结果不是，嗯、还是台湾公司，而且是找我们过去教英文。嗯对，很神奇。只是我觉得饮料店翻译公司跟教育机构的时薪有点太低了，就是那个时薪，你还不如就。在台湾工作，因为台湾物价毕竟还是比那些英语系国家低很多。
对，
嗯，
但他可能就有个美国梦吧，总是要去圆一下的。
哦，像我啊，就像我就一直在想象，因为我真的去过纽约，看过纽约的 Coco， 就觉得很赞呢。他在一个蛮闹区的地方，然后店也小小，看起来就很特别，对吧
？OK，Coco， 恭喜你成功征服了一位台大毕业生的心。
但他们不想要我。
对，确实他们是慧眼识英雄。
慧眼识英雄，而且我只是有奇怪的 fantasy 而已。
没错。
哦，那我还有一个觉得我也觉得很酷的是，你如果打开104，你的地区你不选美加欧洲跟大洋洲的话，你还可以选到什么地区。我就有找过非洲跟其他亚洲，像缅甸什么的，那些国家也都有台湾公司，超酷。我记得我有投什么象牙海岸啊，奈及利亚，
非洲耶，好棒。
嗯，我就觉得如果可以把我 relocate 到那边超酷的耶。
啊，对，是蛮酷的啦，但是就是你也想好呢。那边毕竟治安还是偏乱
啊，反正大部分工作人都先投再想嘛。啊，难怪我没有上，因为他就觉得我是来乱的。
对啊，感觉你只是想要就是像是那种
试试看这样碰碰运气。
对对对，就是去重考医学生医学院的学生去重考试考一样。
哦，
自来乱
也我也没有那么好啦。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多机会的地区叫做其他亚洲，在104的分类就是这样，其他亚洲
啊。
对，那可是它都是制造业啦，比如说制鞋啊，然后纺织什么的。
哦，
我就有投一个。 然后还有去进到面试官这样。
哦，嗯嗯，
对，他是台湾公司，然后去印度开分公司，是制鞋公司。他的员工福利超夸张，他就是在印度的一个工业区，然后他盖了一整片的员工宿舍，然后是小木屋。
看这便宜的不要不要的。嗯，
他不是去租什么公寓大厦，他是自己盖一片小木屋
员工宿舍。嗯，
对，然后他说我们把台湾人跟中国人分开这样。
我看什么时候把
中国人一起台湾一起，有没有超棒的员工福利，对不对？台湾人跟中国人分开。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是工业区，所以他其实离大城市都有点远，所以他就是包食宿，嗯，然后还有人来清洁打扫这样。
天啊，很好耶。欸，啊，你去那边也不可能真的去制鞋，嗯，所以你一定是去安排一些，或者是说就是做一个台干而已啊。
对，就是做台干，然后你基本上生活就是工作，然后也工作时间也不会很长，可是下班之后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做，所以我就觉得超适合那种，因为我就很想要这样的生活，就是你下班之后就是你可以做 podcast 啊，对不对？你可以做很多 side project，
啊，
然后你在印度，然后他们就有给你什么十几天的返台价，给你机票什么的，
哦，
你去印度你就离更多其他国家还要更近了，有没有？你就真的可以去象牙海岸啊，可以去其他的地方，离台湾很远的地方旅游，用你的返台价，
欸，很棒耶。欸，我的天哪，
要不要去？
那我想去越南。
越南又没有离台湾很远啊。
对啊，所以我想越南一定会有，一定也会有这个职业啊。
哦，有啊，其他亚洲
职业，对啊，
超多是越南的，超多的。印度好像是我看到比较少，可是我觉得蛮酷，就投了。
对对对，嗯，印度是酷。
对啊，好，反正这个是外派，所以其实听起来就是成功性很大嘛，然后机会也很多。就是你，我觉得听过台湾是鬼岛那集的人可以来听一下。当你真的打开104的时候，你会发现台湾真的很有竞争力啊。我赚到好多海外就业机会，欸，海外的人的就业机会。
嗯，真的很不错耶，欸，其实有点想尝试。
对啊，你看他聘用多少中国人，还把他跟台湾人分开吗？他给中国人饭吃呢。
啊，感觉还可以接个外快，还可以接一些 project 来做。
真的，你要一直打电动或是一直唱卡拉 OK 什么的，一直健身都无所谓，你也可能交不太到朋友啊。对啊。因为隔壁是中国人。嗯，好，不要这样子，搞不好大家都是好朋友，到印度就是互相扶持。
对，应该是啊。
对啊。好，那下一个方法是打工度假。那打工度假我要先讲一个神人的故事。这个方法我真的遇到一个很强的人，就是我去新加坡就是 study trip。这个关于 study trip，uh-huh. 就是我之前有做我去纽约 study trip，嗯，study trip 是什么大家可以去听那一集，这样我就不多讲。那个新加坡的在新加坡工作的台湾人，他是怎么去到新加坡的 Google，
oh.
就是他一开始是去英国打工度假，
对，
然后他就去什么餐饮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他有打工度假签证嘛，嗯，所以他也就是暴风式的疯狂的投一些英国的大公司。
嗯嗯，
对，那他最后就拿到了这个contractor 的 offer， 然后是把他派到 Google 新加坡。
哦，然后结果反而回来比较近了。
对啦，可能他还是想去英国，可是我就觉得，嗯，其实打工度假不是真的只有打工度假，就是你是蛮有
机
会
啦。
对，
對啊，
你是蛮有机会找到更当地更好的工作。
对
对，那打工度假就蛮，其实我觉得跟外派比起来也是蛮多机会，也是不少，因为目前全世界有17个国家会每年固定开放打工度假名额给台湾人。
哦，这么好。嗯，
然后这个机会是要趁早，因为只有18到30岁可以申请。嗯，
哦，过了就没了。
对，那有哪一些国家，就是纽澳啊、英国、爱尔兰啊、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就是这些国家，因为有17个嘛，可是我只列出讲英文可以通的国家这样。这是我在网
络上找到的，就是纽澳吗？好，谢谢你 Siri。 OK。
好，那澳洲有点特别，就是他的打工度假名额是无限制，他对台湾是无限制的，哦，来这样。
台奴。
对，然后这个很好笑，就是我不是有做一集是遇到 microaggression 嘛，因为我就去澳洲玩嘛，嗯，那我去住的那个 Airbnb 的 老板夫妇，他们就是打工度假做了三年，然后就直接一直留在当地，然后甚至拿到当地的公民权，这样公民身份。对，
厉害厉害。
那他们说一开始刚来的时候，因为那个先生是男朋友了，他们还没结婚，男朋友是白人，然后他去农场的时候，农场主有点不想要聘用他，因为农场主只想要聘用亚洲人。
哦。我不知道还有这种种族歧视，但是我觉得蛮好的。
反正他就是觉得亚洲人工作比较认真，这样 which is true， 对，
没有啦，好种族歧视，
真的啊，是真的。对，那澳洲的打工度假是没有名额限制嘛？对，
嗯哼。
那其他国家就是你就是去抽签，那通常都是按照速度手速这样，所以就是先到先办。那可是有一些国家是电脑抽签。对，比如说英国的打工度假就是抽签，加拿大也是，对，
那澳洲其实真的机会蛮多的，
对，而且澳洲的打工度假签证是你最长可以在当地待三年，对，那英国也蛮多，就是两年，其他国家都是一年，
那抽到其实是也不错，我说英国的部分，
对，
就抽到就有啦，
但是我坦白说，我看了一下英国目前的就是行销业务之类的平均工资，我觉得澳洲比较好
哦。如果只行销业务的话，好，
对。可是我刚刚讲那个成功故事，他就是去英国打工度假，所以也很难说啦。而且我去澳洲遇到 microaggression， 对不对？好，那打工度假签证就是你大概要准备多少钱？你可以去申请，大概需要20万。20万是包含你去当地待一年的花费啊，从财力证明，因为他们需要你证明至少可以在那边活着，所以你要有 一部分的财力证明，对，可是大概是台币10万左右，算换算过来，所以其实
还
好，对，所以你需要有你的存款，如果有20万以上的话，然后
去了吧，
赶快趁你30岁以前去打工度假，然后我觉得29岁去那边待，在澳洲待三年到32岁好像也不错，这样。可是如果你现在年轻一点，就可以多去几个国家，对不对？
对 对
一个国家一年呢？你看我们现在26岁了，好紧张哦，顶多只能去3-4个国家。
其实可以去尝试哎，
对啊，而且 Alex 你有很多10万吧，所以对吧？
可是我不年轻了，
我
们只有4年了，
我真的觉得要趁早，因为你看像我已经工作4年了，我就会觉得我去那些都会开始想一下说那我到底可以得到什么，因为我离开一定都有成本，
对对对对对，没错，
因为冒险真的是要趁年轻，你想好奇的话真的就要赶快去做，
如果那时候一毕业就去的话最没成本的，就算去那边浪费个一年都觉得还好，可是你现在就是带着说我现在一不工作，然后一个月，然后我的月薪就直接减了什么10万，
对对对 对
真的是不可能啊，
对，可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让他会做不一样的决定啊，
是
啦，因为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一毕业就去打工度假，我其实现在就不用那么觉得我一定要出国，那怎么都没有出国过，可是其实对于一毕业刚毕业的我来说，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有很好的经济条件，因为我过去就是一直很穷很穷，所以对我来说最焦虑的是有没有钱，我是还是一个很焦虑的状态，我没办法就是我享受人生这样，对，
所以就算你回到那个毕业当下你还是没有办法去啊，
对，我觉得回头看你一定都会觉得如果当时怎么样就好了，可是其实你也
才没有
嘞，对，就像马博士说的，人生可以规划到什么阶段其实很难想象，
没错没错。
好，那打工度假接下来还有什么，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真的其实也算是有打工度假，就是打工换宿，对不对，
是
我是去台东打工换宿，
逃走的人，
还逃走，对，我有做一集哦，就是就是我有一次换工作的中间有一个半月，然后我就去一个月，原本是觉得要去一个月打工换宿，对，但是我只做了3个星期，而且是台东2个星期，然后去东港做1个星期就跑走这样，对，然后我的心得就是其实业务 或行销在台湾拿到高薪不是不可能，只是产业会比较偏重某一些产业，然后 也不是说只要进去就可以有，比如说门槛最少大家都100万200万，可能工程师是有一些工程师是这样，对、uh-huh. 就是你拿到 offer 就已经有一定的钱，可是业务或行销没有天花板也没有地板真的没 没有天花板也没有地板，对，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也不用因此就觉得在台湾拿到高薪是不可能，国外机会比较大，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嗯哼，
对，然后因为你要想，就是你在台湾出生长大，然后你跟其他国家的人比，你有什么比较优势去国外工作？其实你身为一个台湾人，你就已经在你最有比较利益的地方工作了。
对呀、啊，其实去国外反而没有什么真的特别好。
对，然后像我现在去找海外工作，我也是都是把自己定位在说，我对亚太市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我有怎么样业务跟怎么样行销的经验，然后跟国外的人，即使他们是也会讲中文的人来比，我还是有更多的这个当地市场的经验。就是我就想一下我的比较优势，我就发现，其实应该是这样。
嗯哼哼哼，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用打工度假去体验当地文化，我觉得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只是觉得不想待在台湾，海外比较好，那我就觉得是、oh. 可能是你要再想想这样。
OK OK
就是因为我去打工度假的时候不是，我去澳洲的时候，我就有跟一个在当地打工度假的人见面，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在澳洲赚到更多钱。然后我就问他说他原本赚多少钱，然后我再问他原本学什么，就是他在澳洲是做咖啡师，然后可是他在台湾是学平面设计。对，所以意思就是在澳洲当咖啡师的薪水会比在台湾当平面设计的薪水还要高。
好难过，可恶，看鬼岛。
对，所以可是你想，就是如果他有机会直接拿到澳洲的平面设计的工作，会不会对他职业更有累积性，然后更赚到更多钱？
对啊。
可是为什么他去澳洲当咖啡师？虽然他只想，他就是想去澳洲，他没有
度假啦。
对，他没有觉得他一定要继续做平面设计，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可惜的地方。大家有听出来这种微妙的差异吗？就是你是要累积你的职业而选择出国工作，还是你就是觉得外国月亮比较圆，所以你只要出国就好了，做什么都可以，然后你没有想下一步。
了解。
也可以不想下一步，可是那应该是我的人生大概到了一个很需要重新探索什么样的阶段的时候我才觉得我不需要想下一步。对。对。那再加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外派啊，其实很多、很多外派他是找可能工作经验8年10年的人，他才会觉得公司可以直接把你派出去。然后更何况你其实在 LinkedIn 上面找中高阶的人，大概10年以上工作经验，或者是找 director 等级的，他们都不会说我们不 sponsor visa， 因为这种人太少了，他不可能再限定只找自己国家有设 office 的那个国家的人。
对对对。
所以你真的想出国，你也没有一定说我一定要在30岁以前赶快用打工度假签证出国。其实重点还是非常的需要回归到你职业规划是什么，你如何在同样的时间内累积到最多的职业资本，然后用时间换经验，用经验换钱，用钱换时间。对，好。那第三个方法，我觉得我本来有想过，但后来掐指一算就先暂缓。
指一算怎么样？太大胆了，真的太大胆了。
不会，就是因为前面花钱花太多了，就是我规划我这 career gap 的大概要花多少钱，然后我以为我花不了那么多，结果我轻松的超过了。对。那第三个方法是直接飞过去。那直接飞过去当然就是你可以用旅游签证嘛。
对、啊、
其实台湾有跟很多我们会想去的国家签了都蛮好的协定，就是我们可以用旅游签证就去当地待好几个月。
对。
那为什么要直接飞过去？你就想，就是你可以上网办一张有当地电话号码的卡，然后今天 HR 打开你的履历的时候，他就想说加886什么东西这样。可是如果他今天看到他自己地区的号码，他就会更愿意打给你，这是真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他打给你的时候你醒着吗？你传履历过去的时候他醒着吗？这个也很有差，就是你可以想一个 HR 如果是你真的很想去的公司，就是 成千上万这个履历每天飞过去这样。对，当然你可以设定什么时候寄到啦，可是对，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直接飞过去的好处，就是你走在路上你会遇到的人搞不好真的就是你下一个工作的雇主，或是他可以给你介绍工作机会。对， 实体的 networking 一定都是比线上的 networking 更有那个 chemistry， 有没有？
对啊，更有那个 net 的感觉啊，网路才不是 net 勒。
对，那所以其实直接飞过去是一个方法，你就
是
掐指一算，你如果你觉得
裤带一勒还可以就去了吧。
真的，可是这个真的适合就是你就是只想去某个国家的人。对
对啊，
因为你就是去那边你可能要花比别人比当地人还要多的时间你才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嘛。对啊，所以你可以花半年吗？如果你花半年可能也只能去两个国家，因为你要找到工作。
对啊、
那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找工作签证，因为 有稍微研究过工作签证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办工作签证，就是你已经拿到当地公司的 offer 的时候。
对对对对
对，
而且还不一定抽得到，美国就是这样。
对，而且他就是这样子的话，他就是一个 很诡异的事情，就是今天这个公司还要给你 offer 你才可以去这个公司工作。
对
对不对？可是你要去那个工作公司工作之前你要有工作签证，
然后工作签证还要再抽，我都已经拿到 offer 了我还要再抽那个签，然后可能我已经有 offer 然后但我没抽到签我还是要回台湾，
所以这个公司到底要不要录用你就是很诡异的事情。所以呢就有目前有15个国家它有专门设计一个叫 job seeker visa， 就是给找工作的人签证，就是你不需要有 offer 你就可以直接到当地居留比一般旅行签证还要长的时间，
就是让你找工作的一个我觉得很不错。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捷径嘛，就是如果你是所谓的高度专业人才，那除了这15个国家之外那有更多国家他就会直接给你签证然后你再找工作。
哦，
对，但是呢行销或业务通常都不是所谓的高度专业人才。
对啊，你可能要读个什么博士行销可能没有哦，
行销博士
真的特别会卖
什么东西
真的会卖。
那高度专业人才比较常是比如说 IT Cyber Security IT 网管这样，或者是护理师，然后甚至是科学家。
对啊，
对对，医生可能也不一定，因为每个地方有没有认你这个国家的医生执照不一定，
我觉得还是相对容易比业务的话。
啊啊、我是想我是刚刚是在跟护理师比
OK OK OK，
对，所以找工作签证大概就是15个国家，然后可是如果你是高度专业人才你可以再研究一下说哎，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去当地拿一个签证再开始找工作，就有点像你直接变成当地人了这样。好爽、
哦、那也很棒哎、欸，而且没找就算啦。
对啊，应该会找到啦，不然他们不会特别开这个 green channel，
因为就是很缺这个人头。
对啊，对，像我去澳洲的时候就是他们都会有那个大看板，大看板说、来成为看护吧很好玩哦，这样就是他们真的很缺这个这类的工作。对、然后目前世界上最积极推找工作签证的国家是德国。对
啊、哦、对，这是对对对，这个我以前在新闻上有看到过。
而且德国是非常缺工的，可是呢在德国虽然你只会说英文你是可以工作的，可是你不会说德文你是很难生活的
跟法国一样可以工作但生活不下去，
在法国只会说英文可能比德国还更痛苦吧因为德国人大部分都会讲英文。对啊、而且你是一个亚洲脸孔，就是不要忘了德国人的种族歧视也是没在开玩笑的
对，没错
对，所以 我没有想要去德国，可是我觉得以职业发展来说，如果你的第三外语你本来就觉得你想要学德文，那我真的觉得是非常好的投资。像我是想学西文，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对西班牙的 应该不是西班牙，是西文区，西文国家的文化是比较有兴趣，而且台湾很多邦交国是讲西文的嘛。
哦、对对对对对
对对啊，做一下国民外交。那找工作的签证，我想要再分享两个国家。一个是加拿大，加拿大现在也是非常缺工的国家，而且我觉得相对德国来说，应该啦，应该比较不会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所有讲英文的国家都有点怪怪的，可是呢，我觉得加拿大
台湾人移民去加拿大，
相对是好的，好一些。而且台湾人只要申请就是电子的签证，就是一般的旅游签证，就可以直接待六个月了。所以你搞不好你甚至也不需要另外申请找工作签证，因为找工作签证也不是工作签嘛，你工作签你还是要拿到 offer 你才可以申请工作签，所以也就不用，也不需要另外申请。而且他们也蛮积极在推广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对，就是他们有设一个政策目标，今年要欢迎465,000个新的永久居留居民，然后明年要485,000，后年要500,000人成为加拿大人，
真的是地很大。
枫叶国欢迎你。
OK， 枫叶国，我来。
对，而且其实自己上网申请工作签的流程是非常好、非常简单的，
这么 nice。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会考虑看一下加拿大的工作机会。但是、但是加拿大的物价听说也是蛮高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人你只要拿到海外 offer 或甚至你开始在谈的时候，你一定都要非常注意税，一定跟台湾不一样，它税不高，然后物价，然后房租，然后交通。
对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台湾住惯了的人去国外会不习惯的，就是真的没有那么方便。
还有吃东西什么的。对
对，
我觉得那些都是出去要体验的事情啊。可是在你拿 offer 当下，你至少要确保你出去不会过得半死不活
这样。
对对。好，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也很缺人，是英国。英国又出现了，前面讲英国，这边又讲英国，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别人来找工作嘛，不知道。好，他有一个签证叫 Youth Mobility Scheme Visa， 就是你拿到这个 Visa， 你可以在英国停留2年，但是呢有点，我觉得有点难申请，就是每年1月到7月要抽签，这个系统一开48小时，然后开了之后就开始写信什么之类的去交那些。那如果他回复说你可以来交资料咯，你才有算是有抽到这个 Visa 了。对，那你抽到之后你要交，比如说你有财力证明，要证明你有2530块英镑这样。
2530块，好 OK，
其实不多啦。 对，
对，
那
不多。
其他国家葡萄牙现在也蛮缺人的，像欧洲很多国家都缺人啊，但葡萄牙跟德国是目前比较积极的在给工作签证，还有爱尔兰，爱尔兰也是很积极给工作签证。而且目前有耳闻，就是其实爱尔兰也有蛮多新创公司的
哦。
对。然后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想到，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也是一个讲英文很通的国家，然后也有非常多的新创。那你也可以想，他们的人才一定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去找以色列的工作，他们也蛮有机会会发工作签证给你的。对，有没有发现完全没有讲美国？我一开始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说要找美国，因为我一开始设定就是没有国外文凭，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没办法跟美国人结婚的话，你真的就是要去美国念书。
美国太难进去了啦，我觉得。
对，你真的就是去美国念书，因为我去纽约 study trip 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在美国念研究所然后才去的。而且其实比如说像 Google 啊或 Meta， 他们没有那么重视学历，所以对很多想要去这些大公司的人来说，你也不一定要进什么 Ivy League 什么很贵很贵的学校。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去美国的话，你可以，你就直接研究怎么去那边念书就好了。
了解。
不然真的太难拿到签证了。
好，
然后第四个方法，好累哈。第四个方法就是直接上网找，就给他硬考这样。对。我目前的 刚我目前这个月十月就是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的策略就是每天都应考，然后还有去网络上建立人脉。
嗯嗯嗯，
对。然后我没有考虑第二个方法打工度假，跟第三个方法直接飞过去，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是真的想直接飞过去，但后来掐指一算发现我没有钱了。对，然后打工度假我觉得我没有，
不是你要的。嗯，
对，我不想。对，然后外派我也有考虑，外派是我的 backup plan， 就是因为我其实不是想要出国，是想要跟一堆外国人工作，就是没有人认识我，嗯，然后没有人会讲中文的那种环境。嗯，所以如果外派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跟一群台湾人混在一起这样。
哦，有可能。
对，
对啊，
所以你看就是我还是有考虑我个人的职业规划，我下一步想要做什么，我没有觉得哎一定要直接从第一个方法来，所以我选第四个方法。嗯，就是以成功几率或者是可行性来说已经偏低了这样。
是是是，我看到第五个方法的确第四个也真的比较有希望。
对吧，我是真的有道理的。对，
有思考过。好，
对。嗯，第四个方法就是直接上网找。
嗯，
然后又再推荐一下 LinkedIn， 我们有一集讲怎么建立 LinkedIn 形象。
对，
我记得有，对，我记得也有人来我们 LinkedIn留言，就是说，欸，他有学到东西，我就觉得蛮开心的。对，
嗯，
那 LinkedIn 呢，就是有一些猎头顾问公司，他们是只专门找会讲多国语言的人才。
哦，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在英国开了一个新创，啊，我发达了，我要去别的国家，然后大家都是英国人，嗯，可能没有人学第三第四外语，这样怎么办？
对对对，
然后就会去找这样的猎头顾问。
嗯，
对。然后我就有找到一个机会，就
是
他是马来西亚的猎头顾问，然后他要找一个客户成功经理班。嗯，而且他会直接把你送到马来西亚去。
嗯，
对。然后他要找的客户成功经理要会台语。
想不到吧，我们的第一语言用到了。
对啊，所以他一开始那个工作的 offer 挂后面挂号就是就是他前面是 customer success manager 嘛，然后后面挂号就是台湾 niece 这样。
哦，好甜，好感动。
对，所以其实居然会有这种机会，你真的没有找你不会知道。
是是，
啊。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LinkedIn 直接打 Visa Sponsorship 这样。
哦，
对，可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较难，因为你很容易搜寻到他们就会说 Not Sponsor Visa 这样，因为它也是符合你的关键字这样。
哦，
对。可是也有反过来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他们没有写说，欸，我们不 sponsor visa， 你就去投这样。
嗯嗯嗯。
可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相对还是有点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当然还是会优先选有当地国籍，可以在当地合法工作的人。
对啊，
对，
你要多优秀才可以打败这个方便性。
对，就除非那真的是你的 dream job， 然后 dream company， 不然我觉得不用浪费时间。嗯，
对
了。然后第三个关键字，我觉得我自己目前觉得比较有用的关键字是 bilingual Mandarin 或者是 relocate。
哦，relocate， OK， OK，
对，
我带
你可以，你也可以直接打 Mandarin， 或是直接打 relocate， 因为直接打 relocate 就是有一些 job description 里面他们就会说，哎，我们会提供你 relocate。
哦，
这样
那就是啦。嗯，
对。可是呢，这样找出来通常都是比如说工程师，就是那种什么建海外缆线啊什么的那种很专业的，全世界没有那么多学校的那种工作这样。
嗯嗯嗯，
对。那可是也有菲律宾很蛮欢迎 relocate 的，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博弈业，就是他们本身找人就比较难。
哦，
所以他们也蛮容易给你 relocate。 对，然后 Mandarin 嘛，因为你会讲中文，其实很多公司都在找会讲中文的人，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我有找到一个猎头公司是专门在，他是英国的猎头公司。
嗯，
对，他们就有一个 team 是 Mandarin team， 那个 team 是 Japanese team 这样。
哦，很特殊在针对这几个地方的人在找。
对，所以他就是只找会讲中文的人。然后其实真的你用这个逻辑再往前推一步，往极致的推一步，你就可以去找所有你喜欢的公司，然后他是英语系国家的公司，直接去找里面的 hiring manager 说我会讲中文。大家真的不要小瞧中文欸，我最近交了很多外国朋友。为什么会交外国朋友？为什么他们来台湾？因为他们在学中文啊。
中文，
然后你就会知道中文真的很难欸。
对
啊，你自己想想看 Siri 这个到底多烂，就是你就知道他根本听不懂中文啊。
抱歉，
中文多难学。对啊， 因为我会讲英文跟中文，所以如果我 Siri 是讲英文的，我对他讲英文的时候，他就完全没有听错过。可是理论上我的中文应该更标准吧？比我的英文标准吧？
有啦有啦有啦，
对啊。哎，这哎，大家要想一下，中文真的不容易耶。然后真的移民到那些英语系国家的也没真的那么多啦。
对啊，是。
对，而且更何况我前面就讲，我一开始行销业务人才怎么 position 自己，当然就是哎，我在这边有什么什么产业的经验多久？那哎，我今天做电商的。外国电商要进来这个市场，我当然是我是专家，怎么可能找一个 ABC， 他也不懂这个国家嘛，对不对？
嗯，
对，他只是刚好长那样，然后会讲一点点，可能也没有我溜，对吧？而且我比较便宜，
你比较便宜，
我觉得我比较便宜，呜呜，这样好。然后呢，还有上网找有一些求职网站是专门给一个公司他要找海外人才的时候的那种求职网站，有一个网站叫 expat.com。Expect 就是 EXPACT， 它这个意思就是海外的工作人，就这样。对，那这个网站上面就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工作机会，只是我个人的心得是，我觉得它界面没有到很好用，
很 user friendly。
嗯，对，我觉得其实出了台湾之后发现蛮多网站都有点烂烂的，尤其是英语系国家，我不知道难怪他们那么需要工程师。
你们这群垃圾网站，你们这群垃圾网站
会不会写网站啊？这样。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就是你的策略就是先到国外再说，因为像我前面讲那个用英国打工签打工度假签证最后拿到新加坡 Google offer 的人，他也就是先到国外再说嘛。这策略也是行得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这策略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用 expat.com，因为他上面的工作可能就不是行销业务，但你也可以做的工作。对，
好，嗯，
然后最后一个网站是我个人真的很爱的网站，叫八万小时，
嗯
，80,000 hours， 就是它里面大部分工作都是非营利组织。那非营利组织就是有爱啊、世界和平啊、人人平等嘛。什么时候真的人人平等？就是人人都可以来我这里工作，不限国籍，对不对？所以呢，蛮多非营利组织它都会直接在它的职缺页面里面说明说，我们会帮你申请 visa。哎，这很少看到。对，有一些公司顶多就说，哦，我们也许可以帮助你申请 visa， 但我们不能保证这样。
嗯，
你光看到这个就我就已经觉得感动了。但是非你组织更佛，他还说我们可以申请 visa。
嗯，
对，不过机会没有很多啦，对啊，
对，
而且竞争也蛮激烈的。因为国外的非营利组织其实他们的给薪也是蛮有竞争力的，所以他们可以抢到一般企业的人才。
哦，好好好，我大约知道了，我的人生的窗户好像打开了五扇。
真的啊，对啊，而且去非营利组织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国外非营利组织也最台湾最近才有这个趋势，可是国外非营利组织蛮常跟私人企业合作的，所以我之前就在 LinkedIn 上看到一个人说，哎，他原本是在非营利组织，但后来他去 Netflix 这样。哦，他原本在非营利组织，但后来他去 Meta。对，因为他就会有机会跟他们接洽到这样。
对对对
对，那薪水也是在跳好几级这样。
嗯，
那最后一个方法其实也是我个人 priority 比较高的方法，因为我本来就蛮想要找到创业题目的。对，所以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开一间公司。
那目前他还是先选择第四跟第一。
对对对对，开一间公司我也同步在进行，因为我先讲一下一个很酷的趋势，我以前没有发现。我是一个很喜欢浏览 LinkedIn 的人，对不对？就是，LinkedIn 最近有很多职缺是找 co-founder 或是找 founder，是直接一个加速器来说，哎，我今天有这个 portfolio， 他们是全部的工程师，没有人会上台讲屁话 pitch 这样，而且想要找一个 commercial co-founder。或者是我今天办完这个骇客松，大家都在讲屁话，没有人真的会把产品做出来，我需要一个 tech founder 这样。对，我就发现哇，竟然有一个 position hiring 的这么高，就是我要找 co-founder， 还不是找什么 specialist director， 是 co-founder。
我有一群工人，我需要一个 supervisor。
对哦对哦，那开一间公司有什么好处，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国家都有给所谓的创业家签证，台湾也有创业家签证。
嗯，
对。那像我本人就是蛮想要去的国家叫荷兰，台湾到荷兰的、嗯、其实台湾到荷兰是免签，所以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停留90天了、嗯、如果你90天没找到工作觉得就算了吧，没有然后就乱讲，但是呢如果可是如果你有幸加入荷兰的加速器的话，你就可以申请一个叫 Provisional Residence Permit， 你就可以停留超过90天、哦、就是你以创业家的身份去荷兰。为什么为什么国家要鼓励别人来这边创业呢？因为
带钱来啊，
创业带钱我觉得倒不是哦，因为新加坡是非常牛逼的国家，就是你来新加坡开的创、加速器，然后我们给你钱然后你来开公司为什么？因为新创的创新程度就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嗯、现在除了竞争军武、哦、竞争什么之外还竞争新创、
科技啊，对啊，
对，因为你有新创你才有新的就业机会，你有新创你才有办法增加自己国家的、嗯、彼此之间企业的竞争力。
嗯嗯 嗯, 嗯，
你想如果一个国家里面都是老公司大公司的垄断，那接下来只要别的国家有新创我不就被颠覆了吗、
哦、
这过去不就发生过好几次、
啊、
新创颠覆什么东西这样。
对对对
对，那新加坡就是特别、嗯、就是亚洲的新创的大本营吧，对吧、啊、
几乎是，对，然后之后他们都会开回台湾、啊、就是什么新加坡的什么什么新创这样。
对啊，
然后有可能就是一个台湾的人、
嗯、而且大部分的新加坡的企业新创就是他们从第一天就可以直接做整个东南亚市场，因为他们东南亚国家是很多小岛啊什么分开的嘛，所以其实他们把它整合成一个市场，好像发现其实新加坡都是这些市场的核心
核心。对对对对对，
嗯嗯，像台湾就好像只能我要离开就是只能去中国，那就比较就蛮困难的。
对
啊，
对
对
对，
因为中国太一整体了，对吧、啊，好，那新加坡这个 Visa 叫做 Entry Pass， 就是 Entry Pass 的好处是什么？一般来说工作签证都会有最低薪资门槛，我记得台湾的如果要聘用外国人就什么就业金卡什么的话，好像月薪是要7万多这样，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月薪没有7万多他是不能来台湾工作的，就是要、
哦、
对，就是要保障比较底层劳工的工作权啦、
啊、
这样、
哦、
对，那就业Entry Pass 创业家签证，什么就业家、嗯、就业家是我，我很会就业好，创业家新加坡创业家签证它是没有最低薪资门槛的、嗯、毕竟开始创业谁有薪资啊，大家都在吃土吧，对吧？
对啊，
那这个签证它就没有最低薪资门槛，而且呢如果你的新创有获得创投的投资，不管是哪一家你都可以申请这个签证，而且你就可以直接在新加坡停留一年、嗯、然后可以再延长一年。其实在新加坡我觉得以台湾人来讲要去新加坡工作不是到特别容易，但是相对其他国家已经相对台湾人去其他国家已经是相对容易的，只是、
嗯、
如果你是一个欧美国家的人去新加坡会更容易一点对，所以这个签证其实应该算是蛮诱人的啦，对、嗯、对台湾人来说。所以我还有想到一个奇思妙想的策略，就是直接去 LinkedIn 找看谁要跟我当 co-founder， 然后只是为了得到签证而去成为 co-founder 而已这样。
嗯，也可以啊那个帮你成为 co-founder 最后可能也真的留在这家公司，谁知道呢？
对啊，就直接大名大放了。对啊，然后在当地结婚生子。对啊，
生子有在计划里吗？
我会领养
OK
嗯，这结论好奇怪。好，反正今天这一集就是我觉得没有国外履历没有国外文凭的人也是有希望去海外工作的，就是不要觉得就是啊我没有钱出国念书，其实出国念书也可以，没有钱也可以出国念书啊。对啊，
其实我这样五个听下来啊，就是外派打工度假直接飞过去然后直接上网找或是开一间公司，最后最吸引我的其实还是开一间公司。
真的哦？
对啊，你可以就是你真的去创业然后突然觉得苗头好像不对，快拿这个签证去找工作其实很可以啊。
可以哦。
对啊，你就从5直接偷偷跳成3就直接飞过去这样
那你那种东西也要有模有样啊，因为它的限制是要创投投你，
它还是一个 range 吧，然后创投投你可以再加一年吧。
没有，是要有创投或天使投资人投你，所以除非你有认识什么奇怪有钱人会直接说、给你100万开公司这样。对啊，
可是荷兰需要创投吗？荷兰就好像还不用。
荷兰的话你要加入荷兰开的创投或加速器。
哦，这个啊，这个啊、OK OK，
就他们真的是给创业的人啊，所以我才会说去 LinkedIn 找、因为那个那些职缺本来就是创投开出来的、
很棒耶、我觉得
对啊、有五个方法耶、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以成功几率还有可行性，
对对对，
试试看啊。对啊，
好，打开万能的 LinkedIn 吧，
万能的 LinkedIn 啊。对啊， Bilingual Mandarin Relocate 打下去。对啊，西文、葡文、德文学起来。
没错，语言真的好重要。
对，
好，差不多就这五个贡献给大家。
对，
大家一起来
收听吧，出国赚外币啊。
好好，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啊，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到最后的你，现在立马按下关注并开启通知，
也欢迎点击本集留言连结让我们知道你的看法。
如果你连这句话都听完了，是不是该关注我们啦？
啊，如果你已经关注我们了，是不是该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啦？
啊，那如果你已经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是不是该赞助我们啦？
啊，如果已经赞助我们了，那我们谢谢你啦，
拜
拜。